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主内平安。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八，富集基爱里，与玩把戏的比赛。然而有一个主日下午，圣安道堂里听讲教理的人不多。原来那天下午，圣堂外面的广场上来了一个玩把戏的，表演各种特技，且向室内所有的青年挑战，看谁敢与他一较身手，比赛跳远和赛跑。为此大家都到他那里去看热闹。若望因见自己的同学都离他而去，觉得很不高兴，便去看看究竟有什么事。发现那个玩把戏的果真是一名运动健将，他能够跑得像火车那么快。他有意想在基爱里室内停留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若望召集自己最好的朋友同他们商议，如果那个玩把戏的继续在主日下午公开表演的话，我们的同乐会就要解散了，必须有人出来与他比赛，赢了他才能迫使他接受我们的条件。谁能赢得了他呢？一个这样的人可以找到的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譬如说，在赛跑方面，我觉得自己的能力并不是不及他。若望当时已是一个17岁的青年，体力充沛，大可与那个玩把戏的一决胜负。比赛的地点是在通往都灵的基爱里城门大路，就是要从基爱里市的一端一直穿过全市跑到另一端。比赛的输赢定为20块里拉，正好是若望一个月的膳宿费。若望没有这笔钱，而由同乐会的会员们共同凑足此数。鲍斯高神父自己写道，有许多人在场观看。起跑后，玩把戏的果然跑得很快，在若望前面约有10公尺。他原是一名赛跑好手，而若望只是一名业余的运动员而已。但是不久我追上了他，而且把他抛在后面这样远，以致他刚跑了一半路就停住了，承认我赢了那项比赛。本来这场比赛应该就此结束，可是那个玩把戏的却要求再来一项比赛。接受挑战事关全体的荣誉，如不接受则有碍全体的颜面。鲍斯高神父写道，他对我说，我跟你比跳远，不过我要这次的输赢定为40里拉。我们都接受了。于是游玩把戏的选定比赛地点，他选定了一条小河，必须跳到河的对岸，那边岸上立有一堵矮墙。玩把戏的先跳，双足正好跳在极近那堵矮墙的地方。关于这项比赛，鲍斯高神父自己写道，要比他跳得更远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这样我只有输的份儿，绝不可能赢。不过我想出了一个办法，我也照样跳了过去，可是把手放在墙顶上，继续跳过了那堵矮墙。结果他像跳了一次撑杆跳，又赢了这项比赛。玩把戏的很生气，一方面是因为输了钱，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观众开始嘲笑他了。鲍斯高神父继续写道，那玩把戏的不服输地说，我还想跟你较量一下， 随你选择一种特技的比赛。我答应，选定了耍棍子，输赢为80块里拉。我就拿起一根棍子，在它的一端放上一顶帽子，然后把另一端放在手掌上，接着不用第二只手去接触它，使它跳到小指上，再跳到无名指、中指、食指、大拇指等的指尖上，后来再跳到手腕上，由肘而至肩上，再跳到下巴、口唇、鼻子和额上，最后使它循着原路跳回到掌上。我的对手说道，我不用害怕会输，这正是我最擅长的把戏。于是他拿起那根棍子，使出他全副的本领，使棍子一直跳到了口唇上。可是从这里跳到鼻子上去的时候，由于他的鼻子太高，棍子一撞就失去了平衡，不得不用手来把它扶住，免得它掉在地下。这时若望看见那个玩把戏的输了这么多辛苦赚来的钱，对他起了怜悯之情。鲍斯高神父继续写道，那个可怜虫眼见自己的钱丧失殆尽，就好像疯了似的大声叫道，我宁愿忍受不论什么别的耻辱，却总不愿意输给一个学生。我这里还有100块里拉，就用这些钱和你决个胜负。我们两人谁能爬到这棵树的最高处，谁就赢这些钱。说着只是路旁的一棵榆树。我们也接受了他这次的挑战，而且我们也有些愿意他能赢得这次的比赛，因为我们觉得他可怜，不愿意看见他完全破产。他第一个往那棵榆树上爬，爬得那么高，假如有人再爬得比他高一点，树必会折断，使那爬树的人从上面掉下来。大家都说不再能爬得更高了。我尝试着往上爬，一直爬到了他所爬到的那个高度，使树不致弯曲，然后用手紧握着树枝，把身子朝空倒竖起来，使我的两只脚比那个挑战者所爬到的高度高出了约1公尺。这时下面爆出了热烈的欢呼声，我的同学们都高兴地互相拥抱，跳跃歌舞，那个玩把戏的却难受得几乎要哭出来。不过我们看见他那种非常沮丧的样子，愿意给他一些安慰。我们同情那个可怜虫的悲惨处境，就对他说，我们自愿把钱都还给他，只要他肯接受一个条件，就是请我们吃一顿饭。在回忆录上，他记得那顿饭一共花了25块里拉。因此那个玩把戏的还可以收回215块里拉。鲍斯高神父也写道，那个玩把戏的郑重地答应了，以后不再在圣堂前面的广场上表演，以免妨碍教友们进堂参与圣教礼仪，并且对同乐会的青少年们说，你们送还我这笔钱，使我不至于破产，我全心地谢谢你们，我要常记得你们的恩典，以后我再也不敢与学生赌赛了。初见都灵。经过这次比赛之后，同乐会的组织显得更坚强，声誉也更光明，参加的同学也更增多了。在假期中，会员们组队旅行，朝着都灵郊外苏板架一带的岗陵前进。他们一路欢笑唱歌，一面欣赏自然的美景，有时他们也快步疾行，一直赶往都灵城内。 到王宫大厦前面，观赏设置在台阶上的大理石马。都灵是比埃蒙省的省会，距离基艾里约15公里，所以同乐会的那些青少年们来回要走上差不多30公里的路。他们回到基艾里时，身体虽然疲乏，胃口却因而大开。当他们狼吞虎咽大吃大嚼的时候，向那些对远足畏惧却步的同学大谈都灵城内的美妙景物。若望鲍斯高就是在跟同学们一起远足时第一次看到了都灵。当时的都灵城正在不停地发展中，人口增加的速度实在惊人。不到10年，城内的居民竟然增加了1/3，因此房价飞涨，房租自然也跟着高升。在都灵城内，因着人口增加，同时也就加剧了公共医疗和慈善救济的需要，必须添设医院、收容老人的安老院以及教育儿童的幼稚园和各级学校。当时的国王加路阿培杜想普及平民教育，但他的首相索拉路却表示反对，因为他认为教育工作应该由教会的神职人员完全负责，否则可能导致重大祸患。在春光明媚、和风微拂的季节，当若望鲍斯高和他的同学们在都灵郊外的一带山岗上远足踏青的时候，有一位公道私铎高道伦可神父带了几个修女，就在杜林城郊租赁了一间原始酒店的房子，开始创立了他的救济事业，收容了35名被其他各医院所拒绝的病人。那天是1832年的4月27日，高道伦可神父就在那间屋子的门口挂上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天主上至照顾的小家庭。这个小家庭将成为都灵城内一个活奇迹。他没有一文基金，却能收容10000余名被社会所遗弃的无望医治的病人，供应他们生活的一切必需的物品。日后若望鲍斯高神父就在这个小家庭附近的华道角创办青年中心，教养无数贫苦无告的青少年，成为19世纪一位伟大的教育家。